第53章，修造城墙的人。本章根据尼希米记2-4章。尼希米安全地到达了耶路撒冷，王所写给他途经各省省长的诏书使他得到了优厚的款待和迅速的协助。没有一个仇敌敢于伤害这个既由波斯王权力所保护又备受各省省长所殷勤接待的官员。虽然如此，但他既带着武装卫队来到耶路撒冷，显明他是负有某种重要使命的，因此引起了一般住在圣城附近的异教民族的嫉妒。这些民族常因仇恨犹太人而肆意侵害侮辱他们，其中行为最恶劣的是这些民族的几位首领，荷伦人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这些首领从起初就密切窥探尼希米的行动，并尽力用各样手段来破坏他的计划，拦阻他的工作。尼希米继续用机警审慎的态度进行工作，像他过去的作风一样。他深知恶毒而坚决的敌人随时准备反对他，所以他暂时不让他们知道他使命的性质，只等到他考察了当地的情况，使他能拟出他的计划来。他希望如此可以在引起敌人的反对之前，先行获得民众的合作而立即动工。尼希米先拣选了几个他深知可资信托的人，告诉他们他前来耶路撒冷的经过、事实、他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以及他意欲巡行的计划。他们对于他的事工立即发生兴趣，所以又得到了他们的协助。尼希米在抵达后的第三夜，就在半夜起来，和几个亲信的同伴出去亲自视察耶路撒冷的荒凉状况。他骑着自己的骡子，从圣城的一处走到另一处，视察了列祖之城已被破坏的城墙和城门。当这个犹大的爱国志士忠心忧伤地凝视他所热爱的耶路撒冷已受毁坏的防御工程时，他的脑海中便充满了痛苦的反应。他回想以色列过去的强大与这屈辱的迹象刚好成了显著的对照。尼希米秘密而寂静地环行城墙一周，他后来说：“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他将当夜余生的时间用来祷告，因为他知道次日早上需以诚恳的奴隶来唤醒并团结他那灰心丧志而意见分歧的同胞。尼希米固然写有亡命，吩咐居民都协助他修建城墙，但他并没有依靠实施威权的方法。他宁愿设法博得民众的信任与同情，因为他知道当前的大功非但需要群策群力，也需要一德一心。即至次日他召集民众聚在一起时，他所提出的论据也是经过熟虑而唤醒他们的潜力，并团结他们的离散分子的。尼希米的听众并不知道他曾在前一夜做过一次巡视，他也没有告诉他们，但他所做的这次巡视却大大的有助于他的成功，因为他能很详细而准确地谈论圣城的现状，届使听众感到惊奇。而他在视察耶路撒冷的衰微与败落时所感受的印象，也使他所讲的话更为诚恳有力。尼希米向民众说明他们在外邦人中所受的耻辱，他们的宗教被污蔑，他们的上帝被亵渎。他告诉他们，他在远方听到了他们所受的苦，因此曾为他们的缘故恳求上天的恩眷。当他祈祷的时候，他曾决心请求国王准他前来协助他们。他曾祈求上帝非但要使王准如所请，更要授予他权柄和从事工作所需要的帮助。结果他的祈祷果然如愿而得蒙应允，显明这个计划却是出于主的。尼希米提出了这一切， 也表明了他是为以色列的上帝和波斯王的双重权威所支持之后，就直接询问民众是否愿意利用这次机会起来修造城墙。这个号召直接打动了众人的心，他们想到上天的恩眷如何向他们显明，就深以自己的恐惧为耻，他们便怀着新的勇气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上工。尼西米全心贯注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他的希望、活力、热诚和决心是具有感染性的，鼓舞别人也生出了同样崇高的勇毅和伟大的志愿。于是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尼西米，转而去帮助自己的邻舍，使他的心和手都趋于坚强。当以色列的仇敌听说犹大人希望成就的事工时，他们就嗤笑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但尼西米回答说，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祭司们最先感染尼西米热切诚恳的精神，由于他们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人在推进或拦阻这工都能起很大的作用，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乐意合作，这对于工作的成功贡献不小。以色列的首领和官长们多半能恪尽爵职，而这般忠心分子在上帝的圣书中也得到了表扬，但有少数人，就是提哥亚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这些懒惰仆人的事迹遗留了可耻的污名，流传下来作为世世代代的警戒。在每一项宗教运动中，总有些人虽然不能否认这是上帝的圣功，但他们依然袖手旁观，不肯出力协助。这样的人最好要记得那保留在高天的记录，在那书卷中绝无遗漏或错误，而他们将来都要根据他受审判。每一被忽略了的为上帝做工的机会都已记下，而每一出于信心与爱心的行为也都在其上受到永远的纪念。信尔提格亚贵胄的坏榜样，在尼西米在场的感召力之下未能发挥多少影响。一般说来，民众都为爱国心及热忱所激励，有才有势的人将各阶层的居民分组成队，由各队队长负责修建城墙的某一段。圣经论到某些人说，他们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时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而尼西米的热忱并未稍减，他以不惜不倦的警惕监督建造，指挥工人留意障碍，并准备应付危机。他的感化力一直贯彻于全长3英里的城墙之上。他用合适的话语勉励胆怯的人，督促怠惰的人，称赞殷勤的人。同时他也经常注视敌人的行动，因为他们不时在城外某处聚集，共同商议，似乎在策划毒计，然后来接近工人，企图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尼西米在他的许多活动当中总没有忘记他力量的来源，他的心经常高举到那监察万有的上帝面前。他大声说，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而这句话传来传去，使城墙上所有工人的心大得鼓舞。但恢复耶路撒冷防御的工作在进行时并不是毫无阻碍的，撒旦一直在努力煽动反对，引致灰心。他在这项图谋中的主要工具参巴拉、多比亚和基善这时便下手阻挠修建的工作，他们竭力在工人当中挑拨离间，他们嗤笑建筑者的奴隶，声称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的，并且预料一定遭遇失败。参巴拉讥诮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从土堆里拿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多比亚更轻蔑地说， 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滑倒。建造的人不久便遭遇到更积极的反对，他们不得不经常提防他们仇敌的阴谋，因为仇敌一面表示友善，一面却千方百计地造成混乱和烦扰，并引起猜疑。他们力图挫折优大人的勇气，他们设计各种阴谋，要使尼西米陷入他们的圈套，而一些虚伪诚信的优大人还甘愿帮助这种阴谋的进行。各处都散布谣言说，尼西米在阴谋反叛波斯国王，意欲高抬自己做以色列王，所以凡帮助他的都是叛逆者。但尼西米却继续仰望上帝的引领和扶持，而且百姓专心做工，工程继续进展，直到一切缺口都已修妥，而全部城墙也造到了预计高度的一半。当以色列的敌人看出自己的奴隶都不生效时，他们便大发烈怒。到此为止，他们还不敢动用武力，因为他们知道尼西米和他的同工是在执行王命，所以他们恐怕积极地反对他，可能招致王的不悦。但这时他们在狂怒之下，自己倒犯了他们控告尼西米所犯的罪。他们聚集商议，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正在撒玛利亚人阴谋反对尼西米和他工作的同时，犹大人中的一些领袖人物也起了二心，他们夸大工作的困难，企图借此使他灰心。他们说，灰土尚多，扛柴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令人灰心的事又从另一方面发生了，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就是没有参加工作的人，竟将敌人的说话和谣言传来传去，用以削弱勇气而造成分裂。但嗤笑与讥讽，反对与通下，似乎只能激使尼西米更为坚决，更为警惕。他固然认清在这次与敌人征战中所必定遭遇的危险，但他的勇气却绝无丝毫挫折。他说，我们祷告我们的上帝，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上帝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里面，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尼西米身旁随侍着一个吹角的人，同时在城墙不同的部分也住有带着圣所号筒的祭司。民众在工作时都是散开的，但任何地点一有危险发生，就有信号使众人立即奔往那里。尼西米说，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凡是过去住在耶路撒冷郊外村镇中的人，这时都必须移住在城内，一方面为护卫工作，一方面为准备一早开工，这样就可避免不必要的耽误，同时也不让敌人有机会在工人往返时攻击他们。尼西米和他的同工绝不因困难和艰巨的工作而畏缩，不论昼夜，就是在短短的睡觉时间中，他们也都没有脱下衣服或卸除盔甲。在尼西米时代修建圣城的人，从公开的仇敌和虚伪的朋友那里所遭遇的反对与阻碍，乃是预表今日为上帝做工的人所必有的经验。基督徒遭受磨难，不但是由于敌人的愤怒、轻视和残酷， 而且也是由于一些自称为友人和助手的代秦反复无常、不冷不热与叛变的行为，嘲笑与辱骂肆意加于他们。而且这同一诱人辱灭的仇敌，如果遇见有利的机会，就会采取更为残酷而强暴的手段呢。撒旦必要利用每一个没有现身的分子来达成他的目的。在自称赞助上帝圣功的人中，竟有一些与他的仇敌联合，这样便是他的圣功敞露于他最凶狠仇敌的侵袭之下了。甚至那些渴望上帝圣功兴旺的人，也会因聆听、传播并半信的仇敌所讲谤毒、夸耀和威胁的话，而使得仆人的手发软。撒旦常以奇妙的成就借着他的爪牙做工，所以凡屈从他们影响的人，就易受那种毁损聪明人的智慧与贤达人的悟性的蛊惑力所害。但上帝的子民务要像尼希米一样，既不惧怕也不轻视他们的敌人，他们乃应信靠上帝稳步前进，怀着无私之心从事他的圣功，并将他们所拥护的大功交托于他的安排。尼希米在极度灰心之中，总以上帝为他的倚靠和稳固的屏障，而那位在当时做他仆人之支持的主，也曾做每一世代中他子民的倚靠。在每一危机之中，他的子民尽可断然确信地宣称，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撒旦和他的爪牙所不服的阴谋，不管多么狡黠，上帝总能看穿，并使他们的一切毒计全然落空。今日信心的答复，也就是尼希米当年所做的答复，我们的上帝必为我们征战。由于上帝也参加这种工作，所以任何人都不能阻碍他的最后成功。